文采，我想要问的是哈，如果说个案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儿童期或者青少年期，而我们发现他长期缺乏被肯定的这个部分，那么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让他的父母亲看到这点，父母亲还来得及做弥补？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辅导员是不是可以直接就作为他的重要他人，还是说我们应该回到父母亲那边，让父母亲在那个部分做出改变
？OK， 辅导员会不会成为他的重要他人呢？不是由辅导员来选的，是他选的。他选要不要你做他的重要他人，你不能够自己要去做他的重要他人的。那个你可以肯定他，你可以去就是说去接纳他，但是他不一定就把你当成重要他人了。重要他人是那个人自己选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是的，我们的青少年跟儿童呢，我们要让他的父母亲，一般上儿童来哈，我们都不辅导儿童的，我们辅导父母亲的。我们的相信呢是父母亲，不是说他们不好，也不是他们不爱，但是有一些的东西出了问题，然后他的孩子才会出这么大的问题的。可是父母亲不知道，因为他们这样子觉得很 OK 啊，很舒服啊，没有什么事啊，所以他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孩子会这样。可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得出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所以呢一般上呢儿童辅导呢是一定会辅导父母亲的，不会说只是叫就是儿童来辅导的，这是很少会这样子做的事情来的。而且呢老师是说儿童也好青少年也好哈，他们很容易原谅父母亲。如果父母亲真的是有改变的话哈，儿童也好青少年也好，就算受到很大很大的伤害啊，他们也是很容易可以原谅他们的父母亲的。有其他问题吗？
好，那如果你们没有其他问题的话，那我们就递上纸张给文采解答这个问题。
他说孩子今年七岁哦，去学校就哭着要回家，已经一两个月陆续缺席了，我可以怎么做哦？那这现在这一个问题呢是蛮越来越多的情况来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呢有这个叫做我们说拒学症了，很怕上学啊，那有好几个原因在里面的。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什么原因啊，不过一般上来讲，如果儿童有这样呢，那首先要做的一样事情，大概你可能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处理，那你需要就是带来哈，就是说比如说爱心线呢，让爱心线的就是辅导员呢就是帮忙去做一下需要去看看他的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几个原因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现在小学的老师啊蛮凶的，老师说哈，蛮凶的。为什么他们这样凶呢？没有办法的，因为压力太大了，因为竞争很厉害哦，特别是槟城这种啊，就是高度竞争的这种学校哈。那么老师的压力很大，所以呢，校长去压老师，那老师就是压学生，这是一定的。所以呢，就是非常的严格。在我们吉隆坡来讲呢，我告诉你呢，很多的老师啊是后面打起的。100下就没有打，99打一下，98打两下，97打三下，96打四下。如果70分就打30下，后面打起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打到你怕，因为他们觉得呢班上学生太多，你在华小哦，密密麻麻的那些学生哦，一个老师要对40多个学生了，他能够做什么？所以呢一般上就是藤条啊，拿起藤条了最快啊，因为老师说哦，快的方法呢是藤条哦，只是好的方法呢不是藤条，但是快的方法真的是藤条有效啊，比较快哈，教一个人做东西呢就比较有快。很多的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现在孩子一个两个哈，好像我这样的已经是很少的了哈，那大概是我是四个哈，那一般上的都是一个两个的，所以呢孩子呢就是照顾得非常的好的。这个孩子呢到了学校里面的时候，也许呢就是没有办法适应老师的教导，那么一没有办法适应的时候呢，里面就有很大的恐惧感，特别是那一些呢就是比较内向的学生哦，那可能呢就是或者是比较敏感的学生啊，敏感的孩子，我们生孩子很难不由你选的，你不要说哈你他不能选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你也不能选你的孩子是谁的。所以你的孩子原来有些生出来是特别敏感的，特别敏感。那特别敏感的孩子，他们对伤害啊，对责骂啊，就非常非常的受不了。而且老实说，有时候呢，压力很大哈，老师压力很大呢，有时候可能是没有那么有理由的， 啊，没有那么有理由的。那么孩子呢，被吓到了以后呢，可能就不愿意去上学了，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环境。那有一些孩子呢，在适应哦新的环境方面会比较慢，所以呢，他到了一个学校的时候呢，那个环境对他来讲呢，很陌生哦，很没有安全感。那也有可能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呢，经过了一些分离的焦虑啊。就是说他找你的时候找不到，那他常常有啊突然之间不见掉的那种恐惧啊。那么这种恐惧没有安全感呢，到了一个新环境的时候他特别的明显的，也会造成了拒绝症，还有其他很多的原因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因为每个孩子不同了。所以呢你要带来啊，就是带孩子一起来，就是做一些的辅导啊，做一些辅导呢，看看孩子大概是什么原因，然后有没有办法呢？因为他已经一两个月没有上学了，看看有没有办法呢？就是在就是我们去做一个模拟教室啊，就是假的一个教室，在辅导室里面哦，然后让他慢慢去适应，看能不能。再不能的话，可能呢，也就需要让你的孩子呢接受一些比较特别的教育了。因为呢，就是无论就算有没有上学都好，你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孩子的那个教育呢是不能够停的。孩子教育不能不停。
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就是说要发问问题的。
好，文小姐，很幸运能想问你几件事情啊。第一，比如说啊，我们好像一个人他不善于跟他的儿女沟通啊，和他的也许是跟他的父母也是很难沟通啊，所以从哪一面方面能下手。第二问题是说，假如我们的女儿还是我们的儿女他们好像是很保守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说我们作为父亲的我们很庄严这样看着他们，你不可以做错事情，就这样，就是从小我们就给他这样的一个压力。现在有时候我听了好像这样，我说我想要从哪个地方可以下手，至少给他们好像我们能关心他，然后给他知道我们的爱。请文才姐给我一个。
你第一个问的那个问题是谁来的？
就是我本身。
你本身
啊？我本身，我正常好像我跟我的家人很难沟通啊，因为我是亲生，然后我要交给养了，所以我本身就好像跟我的养父那边呢很难沟通。可是我的亲生呢是现在已经去世了，只是问题是说我跟我养兄养弟他们有时候觉得很难沟通啊。第二问题就是说，现在因为我从我的处境里面呢，我是不希望啊我的你将来也是好像跟我这样有一个隔膜这样啊。谢谢。
如果你要做的话呢，其实你是最适合做的那一个人，因为在这个家里面呢是以你为中心的，所以如果你要的话呢是比较容易的哦，只是你要去突破你自己原来的那一个的规条罢了。你是比较容易，因为其他人如果要做的话，比如说你孩子要做的话他很怕的哦，爸爸会怎么办呢？可是你要做呢就比较容易。那孩子可能呢不太习惯，但是呢这个是他们的需求来的，他们原来的需求就是这样，所以当你去做的时候呢很快的，时间是非常快的。我看我跟我妈妈做是我主动的，那我也是用了三个月罢了。如果我妈妈要跟我做的话，我看三天就可以了啊，会容易很多的，因为我会非常的愿意去接受他这样子来对我。所以我想呢，如果你愿意做的话呢，你的孩子呢会很容易适应的，只是说你能不能够突破你自己。那你可以去做的简单的就是先学习呢，就是去两个一起打好，就是先学习去鼓励他们。那鼓励不是因为他做得好，只是因为你看到他有用心，然后你就告诉他你看到他做这个，然后你也可以跟他讲说，孩子，对我来说你们很重要，虽然你从来没有讲过，但是你讲了一次以后你就发现很容易讲了，只有第一次难罢了。最给孩子最大的礼物是鼓励他们。那鼓励不是因为他做得好，而是呢他有去做，然后你告诉他你看到他做你很高兴，你看到他有这样子去尝试你很高兴。那么你也可以告诉他们说，你可以再告诉他们说，你去做，然后如果做错的话也不要紧，你可以这样子讲的，就是说有一些东西你知道是好的事情，那你去尝试，就算做错你在里面也是学到很多东西的， 好像你走一条路哈，就算你没有走到终点，你走到半路的话，那这个半路里面有很多风景可以看的，啊，不是没有的。运动也运动了一下，然后你就能够分泌那个，啊，多巴胺哈，就是乱讲话哈。那么我的意思呢，就是无论你做什么东西呢，它都不是白费的哈，它都是有一些用在里面的。那告诉他们呢，就是如果你知道说一个东西是好的啦，叫他们去做，就算你没有做到那个结果，最后的结果的话呢，那至少呢，在过程里面你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那是肯定的，那我能够为你下一次呢来做准备。那下次的时候，而且一般上一些东西只要你持续去做哦，只有快和慢的分别罢了，总是会做成的。失败了再来过，失败了再来过，总有成功的时候的。嗯，是
他你啊，文采老师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在我们这一个这个generation， 就是说如果我们跟上一代的那个沟通不好，然后我们也了解到有许多条规需要清理，像刚才你所说的，那就是说我已经可，如果是说我已经看到它可能会影响我的，就是我的家庭
未来
家庭，那我可能会需要去改变，但是在这个改变中，我是先要处理跟就是跟上一代的那一些就是还未处理的事情，那我才能够很有效的去在我未来的家庭做一个很好的调整。或者说如果没处理的话，或者好像有一些已经过世了，或者说可能没有办法处理的，那我可不可以继续再做那个改变？
你不一定需要处理那个关系，你只需要处理你心里面的感觉，心里面的那个感觉，你自己本身的那个内在的感觉要去处理，不一定要真正的去处理那个关系。比如说跟父亲有问题，先要去弥补那个，不一定是需要。能够的话，当然是一个我们说一个附加价值来的。可是我们知道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做的，你愿意他不愿意，你也没办法做，对吗？因为关系是两个人的，不是你做他就肯的哦。好，那么但是呢，我们可以处理那一个感觉。我们的那种的遗憾的那种感觉可以去处理的，当我们重新知道的话，那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去努力，不一定是说要把过去的东西都先去把它处理掉，是没有这个需要的，不是一定需要的，但是呢去了解呢是需要的，但是不一定要去处理的。 OK， 看一下这个位呢，孩子你是最重要的，这句话18年前没有讲，现在讲来得及吗？来得及的，来得及的。你要告诉他，因为孩子哦，他们有一个，我告诉你，孩子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他们很容易原谅父母亲，最大的优点。如果还没有什么优点的话呢，他们容易原谅，我们就没有了，我们就是拿了以后讲啊讲啊讲啊再讲。可是孩子呢，他们是。容易，如果你真的愿意哈，就一些事情你愿意告诉他的话，那他是就是接受，他就是可以去接受的，是来得及的。延伸家庭的枷锁，只有配偶才能够解开吗？不是，自己也能够解开。我是说，如果你的配偶这样的话，我是劝这一个来听的配偶呢去帮助他，嗯，因为你有来听吗？他没有来听吗？万一啊，那么我会希望说，如果你发现他有家庭的枷锁，你能够帮助他，而不是说只有他们才能够去做。刚才我已经讲了，你自己本身在教育 ，OK， 然后你自己去做一些清洗的工作，然后你也自己是可以做出那个改变。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可以去做出那个改变出来的。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智慧来解开吗？能够的，除非呢有一些东西你一直觉得齁，你不知道为什么你不喜欢，你又常常这样做，那么可能那个是你的盲点。诶，每个人都有盲点的哦，所以有一些盲点你没有办法看的，所以你就变成了可能你是需要别人的帮助，不一定是配偶，那不过可能呢就是你需要一些其他人呢的帮助，让你能够看得清。第三呢，受了再多的教育，心中总是终究感觉少了一角，始终没有怕办法踏出那一步去做。为什么？改变的力量从哪里来？改变的力量从渴望而来。你的渴望有多深？这个渴望能不能够推动你去做出改变？是的，因为受很多教育哈，不代表说这一个人呢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我们的那些受的那些教育呢，不一定是跟你的心理有关系的，所以可能呢就是你从来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你也从来没有 发现这一点，所以呢你总是发现了，就是你就是少了一个地方，而你又没有能力去做，那么就是你有在这方面有盲点了。那么大概呢你还需要一些其他新的资讯呢，可能是其他人，那可能是心理治疗师辅导员，他们可以帮助你去看到一些你一直怎么会总是没有办法做的。还有为什么你不愿意改变呢？因为没有改变对你有一些的好处。我们问的就是你的渴望有多深，它足够不足够让你呢就是走过这个束缚。因为萨提尔讲了，就是家庭，我们的家庭心理治疗大师讲了，他说人呢情愿痛苦都不愿意改变，除非这个痛苦呢太大，大到呢没有办法一定要去做出改变。因为熟悉的痛苦呢比改变好，改变带来不安，改变带来不知，不知道会怎样，所以呢我们常常不是很想改变的，除非里面的渴望太大，要不然就是痛苦太深。那你是不是想等到你的痛苦很深然后才改呢？我就不知道了。有一次我说听你叙述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听吗？那个人打电话来哦，说他知道，可是呢他改不到。那我就告诉他，大概你的痛苦不够深，你还可以再痛苦多十年，你已经痛苦十年了是吧？大概还不够久，我说痛苦不够久，再痛苦十年吧，然后看看你要不要改。那要不然的话就是他还不够了，他那个力量哦不够哦，要不然就是痛苦的力量，要不然呢就是渴望的力量。那比如说有些人哦，为什么愿意啊就是节食啊什么什么啊一定要瘦身呢？因为有一个很大的渴望嘛，啊就是有男朋友啊，那么成为一个爱情的动力啊，就是说要不然呢就是渴望很深，要不然呢就是痛苦太大。那你是要等哪一个？当孩子对父母有报复心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阻止？第一件事情就是父母千万不要去报复孩子。如果孩子报复你的话，表示这个孩子受了很大的伤害。孩子为什么要报复你呢？是因为他里面觉得你不爱他，他不能够再信任你，你不信任他，他也不信任你，你不爱他，他也不爱你，然后呢他才会要报复你的。我们要看到报复，我们穿过这个报复的后面，看到报复的后面呢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伤害来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受了很深的伤害然后才会要报复的，他不一定是对的，他不一定以为是对的，可是他确实在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伤害。所以呢大人呢不要报复小孩子，而最重要的这个时候是处理信任的问题。你要处理信任的问题，首先就是先选择去相信他。你说我怎么能够相信他？如果你不能够相信他，他也不会相信你。你要相信说他真的是受伤，你要相信说他这样子做是因为很痛苦，你要相信他这一个人，你的孩子他的本质是善良的。什么叫做相信？相信就是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先去决定相信，那个叫做信任。谁还相信那些他看到的东西呢？你都不用相信了。那时候一个3岁的小孩说，我不要妈妈爱我，为什么会这样？这真的是耐人寻味啊，因为这跟小孩的那个本性啊完全不符合。怎么这个小孩会这样子呢？真是耐人寻味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知道非常值得研究。一定要去了解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有原因的，要不然呢小孩呢是不会讲这样子的话的。我不要妈妈爱我，他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其中可能意味深长啊。孩子3年级了，不想做功课，作业很多，问号，常常讲偏话。讲他的时候他会说，弟弟有学过幼稚园，所以他没有读过。 OK，为什么会这样？不太知道了，不过大概呢有一些的原因是可能性的，就是他做不到你的要求，他没有办法达到你的要求。他讲偏话的原因呢是防卫，保护他自己。小孩啊没有别的东西会，最会的呢就是保护自己。那怎么保护自己呢？讲偏话咯。你说如果知道的时候我不是更生气，小孩子不是这样想的，他想能够骗过一时就一时，也许可以骗过呢，骗不过的时候不是被骂咯被打咯，反正讲了也是，因为他相信什么，他讲出来一定讲真话，一定被打，一定会被骂，所以呢他就要讲骗话。就好像呢我最近的一个朋友哈，他也是我问他了哈，问他的时候他就讲骗话。那后来我知道他讲骗话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算是做错事情也是不要紧的，你是可以讲真话的， 因为你就算做错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我说我会接受的。他听了以后就流眼泪，然后他说我很对不起你，他说因为他刚刚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所以呢受了很大的那一个责骂惩罚，他很怕他又在做错，所以呢他讲当你问我的时候，我知道我心里面，他说我第一个念头就是我闯大祸了，但是我不敢承认。你想看大人都会这样，蛮好的一个人来的，没有什么讲骗话的哈。可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他都讲骗话，那更何况是小孩子呢？如果小孩子相信他讲真话的结果一定是被骂的话，那么他就想不如我讲骗话，也许可以骗得过，不一定的哦，骗不过的时候不是被骂咯，更大更厉害咯，但是反正都是要被骂的了。那小孩子为什么讲骗话呢？是因为他很害怕被责骂，他才讲骗话的。如果没有需要呢，他也不用讲骗话的。那么当然这个是对吗？这个当然是错的。可是呢，就是我们也要让孩子知道诚实非常的重要，你做错的事情如果被教导被骂是应该的，但是当然我们不要是太厉害，因为真的是如果父母亲打得太厉害的话，小孩子一定呢被吸引了去讲骗话的。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功课里面一直拖的话呢，可能这个孩子呢是已经打算让你觉得他很没有用，因为他如果一直不能够去满足你的要求，他就是会这样子去做的。我们已经是半了哈。
这里有，我们就放最后一个问题哦。那这里他有问说，夫妻之间的沟通是最重要的，但当一方对另一方怀疑跟猜测，如此下去夫妻就整天大闹一场，这要如何下手呢？
一个方法呢就是开诚公布，就是要去澄清之间的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呢比较好的，我会觉得夫妻呢最好就是一起来辅导一起来辅导，然后做角色扮演，你做他他做你这样子两个人呢做一下，然后呢可能呢就可以澄清很多这一些的误会。那他为什么会呢？大概有一些的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你的一些行为让他呢非常可疑，他觉得很可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本来就没有安全感，他进到婚姻里面的时候呢就常常疑神疑鬼的一定会的，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自己本身可能一些的行为就是你可能为了怕他生气所以呢我们就讲骗话，夫妻也是常常讲骗话的因为免得回来被问审问问一大堆所以呢常常都把话也不是骗他了，讲一半没有讲一半这样子了哈。那么结果他就很可疑觉得越来越可疑，他就问你更加多，你就更加怕，然后你就讲的越少，那他就越怀疑你一定是在后面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那结果呢那个误会呢就一直不断的循环了。一个可能是我们的行为引发的，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原本就是没有安全感，那原本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也会带来了很多的猜疑的。如果是那样子的情况的话，是需要夫妻一起来做辅导的。夫妻一起来做辅导不会做很多次了，不过我觉得是值得咯，值得这样子做的。我们常常看到这样子做了以后他们理清很多的那些的疑惑。
好，那谢谢文采今晚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说，他也为我们解答了很多的那个疑难杂症。那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如果遇到有一些状况，那你觉得说要去 KL 找文采解决呢，是非常消耗路途非常不方便。那其实爱心线也有提供类似的辅导，包括电话辅导和面谈辅导。那如果面谈辅导，你们要先做预约，那我们会安排适当的辅导人员来给你们做一些 session 那就会安排到的。那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或是你的朋友还是路人甲路人乙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你们都可以给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管道。那今晚我们就谢谢文采，老远从 KL 然后给文采一个热烈的掌声，
谢谢。